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充满万有，充满宇宙的创造万有的上帝，感谢你，你虽然住在天上之天，在高天上，可是你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你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不是能够看见，真的看见上帝。然后呢，你说我们奉你的名，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你真的就在这里跟我们见面。主啊，我求你今天早上再次使你的荣光就在这里显现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的丰富，看见你是何等的浩大，也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全能，也经历你的同在。哦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再次跟你见面，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今天早上每一个人到这里来带来不同的需要，你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给我们医治、造就、鼓励、安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你所信的上帝多大，何等的大，充满万有啊，充满万有，何等的丰盛丰富啊！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啊，这一段，我每次看这一段，我就觉得很兴奋。我的上帝好大，比我能想象的更大，更丰盛啊！而且在这里刚所读的这一段，就可以看见他医治的能力也何等的大。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理治疗啊！我们这几天在斯蒂凡施工的同工，这个他们的退休会啊，退休会，我们这几天一直讨论呢，这个一个基督化的心理治疗啊，真的是跟一般的心理治疗不一样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上帝的心理治疗啊，比世界上的任何的心理治疗还更深入、更彻底，可以医治，可以医治你心里面最深、最深的创伤，使上帝一切的丰盛充满你，在你的心里面成就远超过你能想能求的事情啊。那今天早上我要给你们做一点神学教育，也是有点心理学教育，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枯燥啊，希望不要睡觉啊。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应该是令人很兴奋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要怕神学教育啊。这个上帝的心理治疗，你会看见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祷告，可以看见很清楚这个上帝的心理治疗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的，而且你会，我保证，你会非常的 surprise， 你会觉得很讶异啊啊！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这个斯蒂凡的同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一点，这个心理学跟神学的关系啊，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奥秘，在这两个东西彼此的关系。好的心理学，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学，也有乱七八糟的心理学，这个我不提啊。好的心理学跟福音神学，好的神学啊，好的心理学跟好的神学，在一些很基本的地方，很基本的真理啊，在基本的真理上，有一些地方非常的相称，就 match perfectly match， 可以说是真的是同 义。所以今天早上你如果详细的听，你会发现呢，上帝的心理治疗跟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神学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什么神学观念你们大概猜不到。我们刚刚今天早上唱的第一首诗，生在生在生在，有没有注意到最后那句话那个是这个敬拜荣耀跟赞美全归三一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讨论三位一体哦。我们主会崇拜很少讲三位一体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观念，非常非常的，有人觉得很抽象、很复杂、难懂啊，也更难解释啊。所以你觉得难懂啊？你觉得有点压力？我更有压力，我要解释啊。但是即使我不解释，我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这个三位一体不要解释啊。有一次我们华神，我有一个同事叫沈介山，沈牧师不晓得，可能你认识，知道沈介山。沈介山牧师他在台湾算是异端专家，他可以给你讲100个错误的解释三位一体的解释啊，可能没有100个，但是很多。我有一次听他讲这个解释三位一体的错误的解释，他讲1、2、3、4，我听他讲了，讲完了我就哎呦完蛋，他讲的错误的解释我几乎都讲过了啊。所以后来我去问他说，哎，那个三牧师，这个三位一体到底要怎么解释，正确的解释是怎么解释？他跟我说不要解释啊，一解释你就会错，所以不要解释，就说三位一体啊。OK， 上帝就是父、子、圣灵啊。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父。但是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就这样的，不要解释啊。其实他讲的对，我不要解释，但是不解释是一回事，我不解释。但是我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在一个上帝，无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个充满万有的上帝，三个位格，在一个上帝里面，哇，我的上帝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啊，何等的，就是充满万有的，我没有办法了解，我没办法，我的理性没有办法领会，可是我很高兴，我的上帝是那么大，我很高兴，我的上帝是那么丰富。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心灵的需要也非常非常大，你心灵的需要也很大，知道吗？很大。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14、15节，保罗在这里讲的一句话有点奇怪，应该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就挂 OK 啊，就说世上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天上地上的每一个家都是从他得名。换一句话说，我的家，我自己的家可以算是一个家，可以有这个名称，家这个名称可以配，可以我的家可以配叫做家，是因为这个家或多或少有点像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啊。OK， 他说所有的家，所有的父母都是从他得名，有这个名字，有家这个名字，有父母这个名字。 换句话说，我可以算是一个父亲，我是三个人的父亲，我可以算是一个父亲，因为我或多或少有一点像天上的父，所以我就可以算是一个父亲啊。不是说先有我这个父亲，然后呢上帝可以算是天父，因为他有点像我。相反，了解吗？相反的呀、yeah. 所以我看见天上的父，我才知道一个父亲应该怎么样，了解吗？我看见上帝怎么做，上帝怎么样做天父，我才就比较知道我要怎么样做父亲啊。我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天国，他的家，我才知道一个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家，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他说每一个家都从他得名，叫做家，每一个父母都是从他得名，可以算是父母。那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个好消息，所以是说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一个家，我的家应该怎么样经营这个家，一个每一个家就从他得名。 OK， 所以我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模范，我看三位一体的上帝，我就知道一个家应该是怎么做。 OK， 而且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本来就是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地上的家能够就像他，每一个家美满温暖，充满爱，充满快乐，满足的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是家里的每一个人心灵精神的需要，从小这个家就充分的满足每一个人精神心理的需要。好，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心理的需要是什么？心理学家说有三种需要，每一个人都有，从小从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有三种需要。一个是需要归属感，一个是你需要能力感，第三个是你需要价值感。所以归属感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里有我的地方，我是属于这个地方啊，我不是局外人啊，我也不是被隔绝，不是被孤立啊，这里有我的地方，这是归属感。能力感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做，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做，我不是失败，我不是没有用啊。价值感就是我可以肯定我在世界上我有存在的价值，我不是废物，我不是垃圾。这三个需要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这三样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你我都需要。那然后保罗他说上帝创造家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要用家来满足我们这三方面的需要。一个家，一个好的家应该是用无条件的接纳产生归属感，一个好的家应该用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肯定来产生能力感、自信啊。一个好的家应该用无限量的爱产生价值感。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计划，他创造家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这个满足我们这三方面的需要。可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经验到这样的家。很遗憾的就是很多人所经验的家从小到大不是这种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祖母啊，家里其他的人呢不一定知道一个家应该这样做。有的父母也不认识神啊，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呀 啊，所以他们有的家里面的人啊，也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动机啊， 就是要做的像上帝做的一样。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从小在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没有经历到无条件的爱，没有经历到无条件的爱跟肯定跟接纳，他们就一辈子就缺乏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有的人从功能不良的家出来的，一辈子他们所受的创伤非常深也非常大，甚至有的家也是很好的家，很好的家，父母也是很好的父母，都是信耶稣认识神的父母，也是很好的一些兄弟姐妹，家里面都了解上帝的旨意，也愿意做得像上帝一样，可是没有任何家做得百分之百好，没有任何家做得完全好，因为没有世界上没有父母是十全十美的啊，同意吗？我跟我太太带我们带一个课叫亲子关系，怎么样做好的父母啊？我说我的原则是天下，我的原则是天下没有好的父母啊，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百分之百，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家也会犯错，最好的父母、爱主的父母也会犯错，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也犯错，因为所以他们的自己的父母也是受伤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也犯错，也是受伤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犯错。这个是一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世界，对不对？我们都会犯错。OK， 所以兄弟姐妹也会犯错，都有缺失，所以我们都是受伤的人。而且我们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受伤的人，而且我们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家，对不对？原生家庭里面，精神心理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知道一个女孩子从小她爸爸就很喜欢开她的玩笑，说你是从垃圾堆上面捡的，你不是我们家里生的，你看因为你两个姐姐都长得那么漂亮，你长得那么丑啊，所以说你可见你不是我们家里生的，你从垃圾堆捡的。那么他爸爸他觉得很幽默，他觉得很好玩。可是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女孩子从小她里面说我昨天提到那个，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个图画，这个图画的题目就是我我在人群当中，她里面那个自我形象，你可以想象从小那个自我形象哦，所以他从小他就是一直到他长大以后，他就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以后他的人际关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很累很辛苦，没有办法相信有人会真的接纳他，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自我形象，他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啊，对不对？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小他两个哥哥要栽培他，所以他们就从小就跟他说，你就是不行啊，你就比谁都笨啊，你什么都不会，你没有用啊，你坐公车也不看站牌，会睡觉啊，就会坐过头啊，你不知道怎么过马路啊，教你数学你就算有一个题目你就算对啊，就算对，你真的懂吗？那是意外的，你不懂啊，你是骗人的啊！哇，就算对他还是否定他呀，他们觉得这样子，他们这样做这个弟弟才会很更努力，会更用功，会有进步。结果他怎么样？他从小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他比谁都笨啊，他比谁都笨，他很聪明，他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的很好的研究所博士班，可是他念书的时候一直念到博士班，他里面就没有自信心，没有能力感啊，他就觉得他还是一天到晚都怀疑他自己，很多很多事情他知道他应该做，他需要做，他是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办法做，然后一直里面有一个声音，你是骗人的， 后来到最后他这个念到课都修好了，只剩下要写一个论文，他就放弃，就觉得因为我是骗人的，了解吗？没有能力感，没有能力感。我认识一个弟兄，从小其实这个弟兄他有三个弟弟四个儿子，从小他们的妈妈就用骂用打就带他们长大，然后他就跟他们一个一个他们说，巴不得你生的时候没有把你掐死啊，呀，就是因为你们所以害我，我在这个家里那么痛苦，我的命那么苦，在这个家里每一天就这样。所以这个弟兄他从小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好很讨厌，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他，他没办法相信，他自己就觉得很讨他自己讨，而且他不喜欢他自己。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你自己，他答不出来，不知道，他就觉得他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解吗？每一个人这三个需要，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这个应该是家，一个好的家，正常的家，上帝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家，就要给我们这三个东西。可是有的人就没有，他们从家里在家里从小就没有经历到这个。那当你听到这些人，像我认识这些人啊，我们就觉得哎，这些人的创伤那么大，有什么心理治疗可以医治他们，可以使他们恢复健康，使他们可以痊愈？我们觉得他们的受伤那么深，我有时候我们怀疑可以得医治吗？事实上我刚说的这三个例子，个案研究啊，不是个案研究，只是一点点的，这三个人他们都得医治，他们都得医治，而且这个医治在他们里面非常深，使他们认识神以后啊，他们就逐渐的就被医治，而且一直到现在那个心里面那个医治的过程继续不断的继续下去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也或多或少啊，也都是受过类似的一些伤害，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受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伤害。如果不是从家里来的伤害，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伤害，因为连最好的家、最好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完全保护孩子不受伤，对不对？没有办法100%保护孩子，保护孩子不受伤，从邻居、从同学、从亲戚、从老师、从同事、从老板，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伤害人的世界，真的。这个人伤害人的世界，所以为什么教会需要一个斯蒂凡？为什么教会需要一个斯蒂凡事工呢？这个他们的 logo 就是 Christ-centered caring for hurting people, hurting people 受伤的人，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怀，因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受伤的，或多或少。我们虽然已经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我们的理性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理性说不对呀，我有朋友，我也是属于这个地方，我应该有归属感。我的理性也告诉我，我也不是没有能力的，有些东西我可以做啊，有些事情我可以做。我的理性告诉我，我有存在的价值。理性是一回事，可是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感觉有很大的辩论，对不对？里面的感觉。还是很难改变啊，因为以前那些经验被弃绝、被否定、被伤害，每一次的经验、每一个回忆、每一个有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还是在我们里面，真的都还是在你的记忆里面。所以这个只有上帝可以医治，这个就是今天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他愿意天天用他的丰盛，他三位一体的丰盛来充满你啊！ 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所信的上帝是何等的大，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在一个上帝合一、和谐，然后呢，这个上帝他就超过你能想象的上帝，充满万有，充满宇宙的，而且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个上帝。OK， 他不只可以医治你的理性，他也愿意用他的爱医治你里面的每一次的经验、每一次的回忆、每一次的受伤。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他怎么描述，保罗在为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为他们的祷告。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四节开始，你稍微注意到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里？他没有用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的可以看见他的作为，而且看见他那个奇妙跟你三方面的需要，你三方面的需要、精神、心理的需要，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非常的相称配合你自己里面三方面的需要。 OK，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我来念从第十四节，这是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那你们就听，也如果有圣经你们就看看，你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里面。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的心里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这里我们就看见父天父给你归属感，给你归属感、安全感啊！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对不对？你是上帝家里的人啊！诗篇第九十篇有一句话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居所就是你住的地方，对不对？你住的地方，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住在他里面，我就在家。哦，我住在这个充满万有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充满万有的这个上，我住在他里面呢，我就在家里，我就在家里啊。他说，孩子，我在创世以前就决定。你是属于我的，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在创世以前就决定你是属于我的，我永远不丢弃也不撇下你，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约翰福音第十章，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你那种被隔离、被弃绝、被孤立的那个感觉，就在天父里面就变成绝对的归属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你与我分开隔绝。天父给你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归属感，然后呢，子给你什么，子给你什么，他就让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不对？基督的爱，对你的爱，何等的强阔。 阔高深。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我们祷告，他说求父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带一个课的时候，就说你知道上帝爱你就像他爱耶稣一样。有一个弟兄说，父母是真的有这句话吗？哦，他差一点昏倒了。我说有，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哦，他真的，我看到他差一点昏倒了啊，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上帝爱我像他爱耶稣一样，他说是啊呀。所以耶稣说，看到你就带给我好大好大的喜乐喜悦，就是因为你是我的，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我对你的爱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啊，为了得着你，我什么代价都不保留，都愿意付出来，连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愿意，为了得着你，你在我的眼目中就是那么宝贵。所以那种羞耻感，那种觉得好像我是废物，我是垃圾，在耶稣里面就变成无限大的绝对的价值感。然后呢，圣灵使你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你知道你为神所做的，使你知道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肯定。你因为爱神，如果只你爱神，因为爱神所做的事情，他不每一件事都看为宝贵。你所做的没有一样是突然的、虚空的、是没有用的，连一杯凉水给一个口渴的人，奉耶稣的名，对，连一杯凉水给一个口渴的人，他都看为宝贵、美好，他都肯定。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好事情，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对你有信心。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说我对神有信心啊，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不一定对神很有信心，我是小信的人啊，真的，我不一定对神有很有信心。可是在圣里面神说父里的我对你有信心啊，我觉得那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对不对？他对我有信心，你所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不注意的，是我不肯定的。如果是因为爱我，你所做的，你那个失败感，那种觉得我那时候我没有用，就变成一个绝对的能力感，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三方面的需要，你三方面的需要，最基本最基本的需要，心理精神需要，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就是因为他就是三位一体，就是来满足充满你，他说充满你啊，你一切的需要啊。这种神学教育你觉得好不好啊？我看没有人睡觉啊，不会觉得很枯燥啊，对不对？ OK， 所以啊，你就发现你的归属感不需要建立在有多少人喜欢你啊，你自己讲的话口才多棒啊，你归属感不需要建立在这些东西。上帝说，我从创世以前就决定你是属于我的，无条件的。你的价值感、自尊、自信心也不是建立在你的外貌长得多漂亮，或是你的学问多了不起啊，或是你的事业、你的成就都了不起，这不需要。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宝贵。你的能力感也不需要建立在你的自己的才干，或是你有多少人称赞你这个称赞你那个，没有。你的能力感也是他给的， 就是无条件的给你绝对的能力感，你所做的为我做任何事情我都看为宝贵呀。所以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再做，你不需要，你可以放下这些别的方法，大家要用别的方法来自己建立自己的归属感、价值感和能力感，不需要，这完全是他给的，无条件就给你，哇！所以你发现你可能有很多有一些事情，在你的心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年的一直挣扎在心里面，很多年一直觉得担心、挂虑、苦恼、忧虑、沮丧、不快乐，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放下。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对你说话的都是真理，都是事实啊。耶稣说他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耶稣说真理会使你得以自由释放，那真理也是事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的这个阿莱菲亚这个翻成真理，我有点不喜欢，这个真很好，可是后面加个理，那个理中国人一看到那个理，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也是半个中国人，可能超过半个啊。我们看到那个后面加那个理，会不会觉得啊，这个是一种理论呢，一种哲学抽象的一种理论呢？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说真理会使你得以自由，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事实会使你们得以自由。耶稣说，我这很多时候好几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我讲事实。我有一次跟我昨天跟弟兄姊妹上课的时候，我跟他提出，我有一次跟我的同工，我的杨丽杨牧师，他本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变成我的老板啊。有一次我跟他提，哎，我们教会的名字真理堂啊，要不要改成事实堂啊？他说不行。但是了解吗？这个耶稣说，这个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都是事实。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道理、真理、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他说我所说的话是事实。所以他说 OK， 天父他说我永远不会放你，我永远不会放你，不丢弃你，不撇下你啊！整个宇宙中没有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隔绝，这个就是给你绝对的归属感，对不对？你不需要用任何寻找任何别的方法来寻找归属感。 OK， 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永远不改变的爱爱你。刚才说我对你的爱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你了解吗？啊，在你所做的，在你所能做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不爱你。你所能做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不爱你，你相信吗？啊，神的话是真理，是事实啊！你在我的眼目中已经算完美、宝贵、毫无瑕疵，你有绝对的价值感，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任何事情，大大小小的，你为我所做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否定。”我不会藐视、轻看、嘲笑你为我所做的事情，连最小最小的事情我都会看作完完全全的美好、宝贵。哇，有没有发现三位一体的上帝，丰盛的上帝，他用他的丰富丰盛来满足100%充分的满足你精神心理的最基本最基本的需要，你最需要的他都愿意用他自己来满足。这个就是今天早上 三位一体的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丰盛的上帝，充满万有的上帝，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充满万有，你也愿意充满我的心。你的三位一体的丰富丰盛也愿意就充满我的心，来医治，来满足一切一切从小所缺乏的，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使我知道我在你里面，我有绝对的归属感、价值感、能力感，使我真的因为你可以把头抬起来，可以肯定我自己，不需要用任何别的方法、任何别的小聪明智慧来寻找满足，因为你已经给我无条件的给我。哦主，我奉你的名就祝福弟兄姊妹，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或多或少缺少归属感、价值感、能力感，今天早上在他们心里面就做医治，也满足他们的需要。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